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妍在这，也有我们熟悉的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我非常开心能够一起来跟听众来互动。
的确呢，这个九月的第二个礼拜，同学们呢、开学已经有一个星期，应该是这个熟悉了那个生活的节奏了吧？应该可以了吧。
但是如果比如说小学生刚刚上课的时候，可能要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才能适应的。对，但是如果中学生呢，就可能慢慢就适应了。
你刚刚提到这个呢，就让我想起我们人生当中呢，都总会有几次这些的季节，就是你必须要去整个人生的一些环境
啊，新的开始啊，
对，一些你熟悉的东西，可能一下子呢就要变成一些比较陌生的，那你就要去尝试了解一个新的环境，或是跟一些新的人去交朋友，交流。那我不知道杨老师对于适应这个课题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适应新环境啊新事物的人呢、还是一个比较慢慢来适应的
人呢？其实我觉得一个新的环境呢，我们都是有个过程了啊，就无论你是上学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你一个新的群体当中都是需要有一个认识，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心灵啊，对于我们这个心理啊，都是一个很多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帮助自己，就是要保持那个心灵上的弹性啊，这个其实呢也是可以去锻炼的啊。有一些人可能他为什么会比较容易可以去尝试新东西啊，或者是去可以跟一些新朋友交流啊，或者是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识，因为他的那个心灵的弹性比较高。
对，
这个呢我们从比如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是可以呢更加的认识神，或者是你多一些的去开放自己的心态啊，其实是可以锻炼回来的。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家庭对小孩子影响非常大，因为如果你的家庭很开放，很愿意彼此相爱，这样呢影响小孩子也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也容易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啊。
的确是。那我们在空中辅导的当中就鼓励大家可以呢去帮助自己成长。今天是礼拜三呢，我们就来听听众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信仰上的一些疑难。先来听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是张弟兄吗？
张弟兄你好。
是的。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是有问有关圣经的问题对吗？
我问这个圣诞节的问题。
你讲。
圣诞节宁是按这个没有从天主教改革之前，那都是罗马教皇他不是敬拜太阳神的吗？
对。
后来他信了以后，他把这一天给他弄成圣诞节了。
对对对。
因为都是国内的在这方面教会呢也有一些争执。他有的说了，那我们不过，为什么不过？因为他这一天是拜偶像的日子。还有都是说了，圣经不记载，都是耶稣教纪念 白饼啊，
嗯，
是不是？
嗯，
这个圣诞节这个是圣经没有吩咐，意思都是这样。
嗯嗯嗯。嗯，的确在圣经里没有讲明说一定要过圣诞节。简单的道理啊，如果有一个人出生，任何一个人出生，我们是不是要为他来过一个生日，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日呢？一般的来讲是有的，除非他们这个传统来讲没有过这个生日的话，那一般的来讲都是有过生日的这个习惯，那何况是耶稣呢，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首先的背景啊，这个的确有很多的争议，有关过圣诞节的这个日期的问题。那一般的来讲，我们从传统12月25号就是那个耶稣的诞生日，24号就是平安夜，这是在一个传统上几千年以来都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当然在这个之前有很多不同的日期，比如说是1月2号啊，4月18号啊，5月20号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直到后面定下了12月25号。就像你刚才所说的，12月25号正好是在那个冬至之前，通常那一天呢就是一年的昼长夜短的开始，也就是说过了这个之后呢，这个日期呢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就用这个那一天，就是象征光明胜过黑暗，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就越来越短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罗马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纪念，就是太阳日。所以呢他们就是将那个日期呢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日期。但是后面为什么这个罗马又把它改为一个纪念耶稣的日期呢？是因为根据圣经马拉基书4章2节，这里面讲到基督是公义的日头。那么在马拉基书4章2节说，对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出现，其光线有医治的能力，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牛犊。那么这个罗马当时他们把这个定为耶稣的诞生的日期，是因为根据马拉基书4章2节这段经文。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历史的看到，就是说他们这个演变呢，就是根据圣经把它定为耶稣的诞生日。但是我们从历史当中也看到，这个的确这个日期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过这个圣诞节是因为耶稣的诞生是公义的日头。但是呢也有一些的神学家教会他们反对，就是说因为这是原来是纪念太阳神的日生日，那为什么把它定为耶稣的诞生呢？就是在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一些的争论。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刚才我所讲的，其实任何人的出生呢都是有一个日期的，那我们为了纪念那个生日，所以我们就定一个日子，当然有的就是一定是那一天他出生的那一天。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你根据那个日期对照圣经，它不是就是12月25号，的确不是这样的准确的。但是呢我们也从这个里面看到呢，上帝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日期，就是来为了纪念耶稣的诞生。我们从这个圣经里看到，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面，他的出生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耶稣的降生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从圣经里看得很清楚。所以耶稣的诞生他不是一个普通一个人降生在地上，所以当他降生的时候，连那个周围的很多的人都来敬拜他，是因为救世主降生，以马内利来到他地上要与人同在。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它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公元前公元后有一个区别，就是 因为耶稣的诞生，所以有了公元前公元后，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BC 啊，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叫公元前，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叫公元后，叫 DC。 那这个就是我们公认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记号，就是代表了所有的罪人在那个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得救，但是从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救恩，所以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记号。那么这个记号我们就定它为12月25号，只不过是用那个日期来定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一天，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带来救赎，所以这个日期无论是哪一天，我们都是来纪念主的。那我觉得有的教会呢，他们是不过这个圣诞节，有的教会是过圣诞节，但是我觉得你过不过最主要是来宣扬耶稣的名。虽然圣经里没有记载说你一定要过这个圣诞节，但是我觉得是要宣扬他的名。所以你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是说地上我们是什么，要宣扬主的名。神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从天上带到地上，把荣耀带到了地上，那我们就是要来宣扬耶稣的名，来传扬他的救恩。所以我们任何的时间来也好，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纪念主，同时我们也宣扬耶稣的救恩。所以很多的教会是利用那一天就是来宣扬耶稣的名啊，唱诗歌。那在比如说在香港或者在澳门，在台湾，在西方很多的地方，他们可以公开的在大街上去唱赞美诗来歌颂主。那么只要你申请这个政府来批，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唱诗歌来赞美来传福音。那么在国内你可以在教会的里面，你可以通过诗歌来，通过这个圣诞节的一些的活动来去宣扬耶稣的名。那这个就是我们借着那个日子来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寻找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无论是哪一天，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宣扬耶稣的名。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用古人的遗传去教导人。这个因为圣诞节我想着也是遗传吧，还有都是都你刚才说了，如果是圣诞节的目的也就是传传福音呀，是不是叫引导不信的是叫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件好事。还有都是纪念耶稣的降生，应该是纪念他降生在马槽里，纪念他受的苦。可是现在呢，国内有一些呀，就是到圣诞节呀排一些节目呀，排一些舞蹈啊，还有都是在教会中吃吃喝喝呀，我感觉的这是一种浪费吧。
的确，就像犹太人他们守那个传统，反而是失去了本身的那个真意。那么这个就是耶稣所指出的他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无论是过圣诞节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借着那个主日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而有的那个饼和杯，那这些呢都是有它的真意的。那我们如果不明白那个真意，不明白耶稣给我们的那个真理和目的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本身的真意。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无论是哪一天，我们借着那一天我们要去宣扬主的名。所以世人，因为这个是一个传统，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很多人就把那个传统呢就当成一个欢庆，当成一种 自由的去发挥自己想做的事情，慢慢圣诞节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教会也容易受这个影响，就慢慢就变成了一种好像载歌载舞啊，用诗歌或者是用一些的其他的活动来去搞一些活动，那我觉得这就失去了那个意义。那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利用那一天来去请朋友来听福音，来去信耶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主要的。那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把握那个机会传福音的话，那我们真是失去了那个主要的目的。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很对，就是我们不要被那个传统的东西所捆绑，也不要受今天时代的那个风俗的影响，而专注在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真理，他给我们的目的，这个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还有那个都是一年成年都不聚会，圣诞节了去聚会，他聚会的目的是干什么的？都是去吃圣诞节的饭，吃圣诞节的礼物呗，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我们也不能评论人，因为每个人去教会都有不同的目的，包括我在刚刚信耶稣的那个时间也是有个人的想法嘛，有的人可能是找工作，有的人是交朋友，有的人是我想认识很多的人，那也有些人是为了人生的渺茫没有目标，我要寻找一些给我一些寄托的。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教会好好抓住这个机会，让人认识真理，认识耶稣的恩典的话，那我们教会就失去了我们本身的这个存在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教会利用那一天好好的去宣扬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目的，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那这个才是我们教会应该去做的。所以不管你来的目的，我要把福音传给你，我要把真理带给你，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在国内里像我说这个情况不少，有的都是一年都不聚会，圣诞节了去了，为什么？他说圣诞节的饭好啊，吃吃平安呀，
对呀，但是
上面还有圣诞果，他是这样的。
对，我们也不能批评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不同的目标嘛，但是呢我觉得只要你来到教会，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向你传福音。你来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吃，可能为了交朋友，不管你是什么，我要把真理带给你，福音带给你。那这个是我们教会应该做的。你不能批评你为什么一年来一次。那有的信徒也是这样啊，他已经信了主，他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一年可能就是特别的日期来到这个教会，那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鼓励他，你不单单今天来，你要每一天来敬拜，你要每一天来去跟随主，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对啊，所以我觉得给我们教会很多的提醒啊，因为很多的信徒就是过一段时间就不来教会了，那甚至离开了主，所以我们要为这些离开教会或者是把教会当成一个商业的地方的这些人来祷告了。
对，而且刚刚弟兄你提到一点，也是我们也可以再次讨论反思呢，就是有些教会他会有就在圣诞节当中办一些的，你刚刚说可能一些节目，一些你觉得是吃喝，其实啊，很多教会他吃喝呢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嘛，他吃喝是吸引，比如如果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想要邀请还有没有信主的家人来教会的活动，那么吃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邀请的机会，就是一家人，因为我的母会呢他就是每一个圣诞节的时候他会办桌啊，就是会有很多邀请弟兄姊妹，请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一起吃一个我们叫爱宴，就是50桌这样很热闹的。
你是在餐厅里吃还是
对餐厅啊？但是呢他是在这个一边吃的时候，他不是只有那些什么节目啊，并不是只看节目，还有牧师在讲那个圣经的道理啊，
讲福音，
用一个比较我们说是很温馨，就是一家人，我们就在圣诞节的这个时间来思想什么是爱。
嗯，
耶稣来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啊？原来他来不是吃饭，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呀。
嗯，
吃饭呢是邀请他来的一种工具嘛。
对，
就是你也有一个邀请的一个原因嘛。
要不然他不会来的嘛。
对呀，然后呢在这个饭的里面，节目的内容才是重点。那么他们大家最后就怎么呢，吃完了饱饱的，身体健康了。因为耶稣，你看圣经当中耶稣也是在吃饭的时候跟罪人同桌。
嗯，
对吧？
对。
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有讨论了，然后最后大家离开的时候都是饱饱的，除了这个身体饱饱的，还有心灵也饱饱的离开。
对啊，对啊，
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去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
嗯，
所以我觉得吃喝呢本身没有问题。
嗯，
关键是你的目的，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失去了目标，只是吃吃喝喝，那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嘛。但如果你的教会为了传福音，我用一些的比如说一些游戏啊、跳舞啊、吃饭呢，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
但是你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弟兄，我希望我们可以为你解答了一些你的疑问。那么感谢你今天也提出这个问题，很好的讨论啊。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了。
好，谢谢，
感谢张弟兄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8。撒旦是非常勤劳的，他费尽心思摆上各种诱饵，遍地游行，想要吞吃我们。对于撒旦的诱惑，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只要受到试探，就表明你有罪。其实对于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受试探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回顾圣经，我们发现耶稣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也有受到魔鬼的试探。受试探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屈服于试探。我们务要谨守警醒。那我们应该怎样抵挡吼叫的狮子呢？第一，要清楚自己的弱点。如果你发现在独处的时候比较容易遇见试探，你就应该建立预防的措施，请配偶监督你，督促你持守诚信。你还可以要求配偶问一些你想隐瞒的问题，例如，这次出差，你是不是在旅馆房间看了色情电影？你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制定如何应付独处的计划。在受到试探的时候，你也可以打电话给配偶，两人一起同心祷告。第二，要依靠主的力量，刚强站立。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3所说，神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如果我们依靠他，必能得到拯救。神大有能力，当我们依靠他，我们必定能够得胜有余。第三， 假如你正在试探里面寻欢作乐，你应当知道你正在与毒蛇共舞。有些人的生命光景已经很接近悬崖的边缘，却还是自以为是地维持原状，浑然不知这样做必定会带来婚姻的死亡、家庭的破裂和侍奉的终结。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保罗曾经严正警告说，如果你自以为站得稳，你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位男士的电话，他对我倾诉了自己的痛苦，他逾越了道德的界限，在工作中和异性发展了不应该有的关系，现在他即将失去婚姻还有工作，这是何等的可惜呀！我真希望你能够亲身地听到他的诉说，如今他痛彻心扉，后悔莫及。面对试探，这位男士选择了妥协和投降，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愿我这番话能够激励你立下心志，追求圣洁的生活，拒绝一切试探和诱惑。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的婚姻祈祷，因为仇敌会用尽一切的方法拆毁我们的婚姻关系，一个家庭受影响，更会带来下一代的不幸。天父啊，求你帮助我持守圣洁的生命，有力量去抵抗不同的引诱。求你坚定我们夫妇彼此的心，让我们都有能力胜过试探，也懂得在最终回转归向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珍惜生命的心， 曾经何时所有美丽的梦境已消失无踪影，仿佛从噩梦中猛然惊醒，却又走入另一个梦里，有谁能令我走出这迷乱的困境？绝望中听到一微笑声音，从我内心深处回响起，引领我走向永恒的光明。哦，主耶稣，是你。模糊中试着探索遥远的记忆里，仿佛曾经有过一颗炙热珍惜生命的心，曾经何时所有美丽的梦境已消失无踪影，仿佛从噩梦中猛然惊醒，却又走入另一个梦里，有谁能令我走出这迷乱的困境？绝望中听到一微笑声音，从我内心深处回响起，引领我走向永恒的光明。哦，主耶稣，是你。不再迷失在噩梦里，生命开始恢复美丽，美妙旋律充满我心，是你把我唤醒，仿佛从噩梦中猛然惊醒，却又走入另一个梦里，有谁能从我内心深处回响起，引领我走向永恒的光明。哦，主耶稣，是你。哦，主耶稣，是你。哦，主耶稣，是你。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我摘一朵雪莲，像你纯洁美丽，把爱刻在悬崖峭壁。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经过海市蜃楼，又发现了绿洲，原来走遍全国各地，你却在这里。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好，刘姊妹。
刘姊妹你好。
啊，你好，黄老师好，杨老师好。
哎，你好，
好
姊妹，你今天问有关圣经的问题对吗？
啊，对对。
嗯，好，你讲。
啊，我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吃猪肉的问题。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生病和犯罪，就是人有病是犯罪吗？就是这个问题。
哦，你第一个问题是讲到圣经有关吃猪肉的问题对吗？
哎，对对。
哦，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呢？
嗯，因为不是在旧约里嘛。
嗯。
旧约申命记那个14:8是吧？
嗯。
说那个猪肉嘛，因为是分蹄却不盗掘哈。
嗯。
然后就是说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是吧？
嗯。
嗯，但是我们就是也是吃猪肉的，
哦、
也是吃猪肉的。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家人，他在一个群里，他也发了，他说吃猪肉哈。他这样说，他说猪肉对人体健康有害，他说对人的脑筋也有影响。
嗯。
然后他说这个，他说若是任何动物若是天性喜欢污秽，而一个。各种可憎之物为食哈，他们的肉是绝对不可能有益健康的。
嗯，
然后他下面还说的有猪肉就是猪所吃的东西变成的，人若食用猪肉，他们的血与肉便要被猪的污秽所污染而败坏了。
嗯，
然后他这样发的时候，我就有一点质疑嘛。
嗯，
然后我就想着问问你们。
嗯，的确，就是有很多人对这个猪肉的吃法呢有不同的意见，就是不光是一些基督徒啊，其实外人对这个吃猪肉也很多不同的一些意见。但是我们从圣经里来看呢，其实这个吃猪肉的问题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啊。首先，我们从旧约的这个背景来看，因为在旧约的那个时代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是吃猪肉的。只是犹太人，是不吃猪肉，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观念当中，他要让他自己的子民在饮食上、在生活上，都是跟这个异教的文化习俗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呢，就教导他的子民在道德上、在灵性上保持一个圣洁。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刚才你所讲的《生命记》14:8，还有《利未记》11:7-8，同样的，猪因为蹄分为两半，却不盗啄，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这个跟刚才的经文都差不多。那因为上帝在这个旧约时代有这样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哪些是可以吃，哪些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不单单是猪肉的问题，比如说接触到这个死尸啊、不洁净的啊，都是拒绝的，都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在神的观念来讲，是让他的子民跟其他的文化或者习俗是分别出来。那么在这个猪的理念的当中，因为的确是带了很多比如病菌啊、寄生虫啊，所以在古代的那个文化的当中，上帝让他的子民不吃猪肉是有道理的。所以比如说犹太人他们只吃这个牛羊啊，包括后来的这个穆斯林，他们也是同样的一些习俗。那么直到了新约时代，他们就开始有一些的演变。从哪里演变出来的呢？因为当时来讲，犹太人的确是守这个传统，是他们不吃猪肉的。但是在初期的教会，因为很多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进到教会里，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习俗呢，自然受这个他们自己的影响，就带到了教会里面。那么同那些本身是犹太的身份、犹太的习俗的这些人来讲呢，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些的影响。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习俗上虽然是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习俗，但是到了教会里面都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共同信仰但是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都受了这个不同的影响。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的 这些犹太人呢还是遵守这个他们自己的传统，比如说他们不吃这个不吃那个。那可是在教会的当中也有一些的人呢是吃猪肉的，那么在饮食上自然有了一些的影响。所以呢当时在初期的教会在这方面有了一些的讨论。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彼得，那么当时彼得呢他们是犹太人，要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神就让他开了眼界，让他开始看到普世的福音的需要，外邦人也需要福音。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九到十六节里面，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看到从天上掉了一块东西，那么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的东西，包括犹太人不可以摸不可以吃的东西，然后让彼得说你起来宰来吃，然后彼得说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不洁净的。主讲了一句话，在使徒行传十章里面讲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清楚的指引。所以彼得呢就把它拿过来，所以在那个特定的文化的当中，他们连摸都不可，连碰都不可以，但是耶稣直接的跟他讲你可以接受，就代表了是说神的救恩开始向外邦人去传讲，神的那个恩典临到普世的人。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教会也接待了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所以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在那个当中有了很多的冲突，但是你看到神借着教会让他们领受那个真理，让他们也知道原来神在不同的信仰文化的当中要开始打破他们的传统。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里面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所以从神的观念来讲，无论是任何的东西，神都是已经让他分别为圣了，你只要怀着感恩的心领受都是可以的。所以在那个特定的环境的当中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文化，但是跟他们所领受的真理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在饮食的问题上是没有影响的，只要你的信仰是在信仰的真理的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你都可以去持守去领受的。所以呢从那个新约教会开始，教会也接受了不同信仰的人来到教会，所以不再受这个饮食这些规矩的影响。所以到了新约的教会，基督徒是可以吃猪肉了。那么这个就是从那个时候新约的开始。那么当然在新约的教会里面，特别是初期教会里面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很多的犹太人在他的信仰里是不吃猪肉的，但是外邦人来到教会他们是吃猪肉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也有一些的影响，到底是可以吃或者不可以吃。也有一些人说不可以吃，因为在上帝的这个传统的当中是不可以碰这些东西，不可以吃这些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人说神所领受的我只要感谢我就可以领受了，所以在那个当中也产生了一些的冲突，一些的争议。所以神就借着使徒给他们很多的指引。所以在罗马书十四章有关这个问题，保罗特别讲到说，对于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当顾念他们的感受，而对于那些比较刚强的人，那你应该体会到那些软弱的人。所以为了那些软弱的人，你不要绊倒那些人而不要吃猪肉。所以这是保罗特别在那个地方给的一个指引，就是那些刚强的人来担当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以免 让这些软弱的人因为这个你吃了猪肉而跌倒，所以呢，为了他们的缘故，你可以放弃吃猪肉。所以保罗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当中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指引，就是你要顾念那些软弱的人，你不要说我可以，我只是感谢呢，我就因为是神所赐的，凡物都是好的，所以呢我就领受了，但是你却绊倒了那些软弱的人。所以我们在吃或不吃的当中呢，也要体会到哪些人可能因为这个缘故跌倒了，我为了他的缘故，我可以选择放弃我自己的一个选择。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去要去体会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信心的问题，就是有的人说，只是神所给我的，我凭着信心我领受了，但有的人说我不可以。所以这个信心的有强有弱的，但是也要有爱心，这个爱心是包容一切的。所以因着这个爱，因为基督的爱，我可以放弃我自己的选择。那这个也是一个今天我们面对吃或不吃的一个选择，你明白吗？这个道理
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杨老师。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为了这个吃猪肉的问题，我们产生很多的争议。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你有关生病的问题。那的确，今天我们面对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关心的。那包括我们的基督徒，包括我们的教会，也会讨论到疾病的问题。那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遇到这个，比如说生病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的反应，比如说为什么会临到我啊？甚至有些基督徒会自责，哎呀，我生病了是因为神对我的一个惩罚，神对我的一个责怪。那这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面对这个生死的问题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想到神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在约翰福音九章里面，耶稣跟门徒就产生一个讨论，因为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来到门徒的面前，那门徒就问，是因为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让他眼瞎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耶稣的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么神的很清楚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是找原因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答案，所有的疾病是有目的的，所有的疾病是有目的的。那无论是疾病或者死亡，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些，要学功课，要找出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的，还有找出上帝的作为。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上帝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是找原因，我们是认为啊，这是不是因为我犯了罪，所以上帝给我的惩罚。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所有的所经历的，上帝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所以疾病可能带来对我们很多的影响，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疾病为我们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上帝可能借着这些疾病让我们去回到神面前，无论是我们有罪也好，无论罪也好，我们要反省自己的人生，如果真是犯了罪，我要在神面前要好好的去悔改。那如果正常的不是因为我的罪而产生了有病，那我要在神面前要思想，过去我是不是抓紧时间我来去敬拜神，去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呢？往往疾病或者痛苦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我抓住神，那这个是一个机会。所以要反省，是不是过去我常常忽略了跟神的关系，常常没有去抓住神给我这一个恩典。那这个就是一个反省。 那另外就是祷告，通常我在病痛在困难的当中，我去抓住神，向神来祷告，所以我能够在这个当中，我借着祷告来去抓住神，你借着这个病痛让我学什么功课，让我在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得着，那这个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当中去询问神的，那你让我在这个当中成就什么样的目的。所以很多的人是因为病，人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然后他开始确立我的人生的方向，特别是他愿意开始来专注在神的事工上面，或者专注在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上面，可能他的人生有个很大的不同。有的人就开始放弃他的工作去读神学，去专注在神将来的事工上面，有的人就专注在神以使用我，让我在我的工作的地方，我的家里面好好的为你做见证。那因为病，他的人生有了很大的一个转折。所以我觉得病我们不要找原因，关键是我在这个当中的反省，然后确定我跟神的关系，通过祷告让神来带领我今后的道路。如果神医治了我，让我人生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话，那我要好好的来服侍你。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当中我要为神做什么。那我昨天遇到了一个姊妹，就是我团契当中的，她来分享她的人生。她过去很顺利的，后来因为她的妈妈生病，她要辞去工作来照顾妈妈，然后她开始自己有病，她现在就是在养老院里住了很久，但是神就使用她，让她在这个当中来做见证。她可以讲普通话，可以讲广东话，可以讲英文，同时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去做翻译，来接触人，然后向每一个人传福音。这就是她的一个使命，她没有认为是病痛是痛苦的，反而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荣耀。
嗯，是是，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老师给你的讲解非常详细啊，内容也丰富，那就可以今天好好去思考啊。谢谢，谢谢姊妹的电话啊。
寻思的人，我都与他走。 怜悯我。
慈爱的天父，怎样才能走上喜乐之途呢？就是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也就是说，在任何时间都要把自己的意志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中，这就是一切喜乐的源头。凡是能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旨意中的，就能使他从那毁灭的老我和受压的苦楚中完全得到释放，这样不但能使他安息在父神爱的旨意中，而且更能得着大喜乐。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刚刚呢，我们感恩呢能够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其实听众们的这些的问题，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不过也是真的是可以值得讨论啊。
嗯，
对，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生活当中、释放当中、家庭或者是圣经当中问题呢，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一方面，神给我们智慧；另外呢，就是我们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真理啊。
对的，那如果大家呢也跟两位听众呢有这些的信仰疑难，可以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呢，可以拨打13229966322，鼓励大家可以呢直接拨打电话与我们来联系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